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Hello， 云彩飞扬的好朋友平安，我是美珍。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在过去的这个礼拜当中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这会儿想起来的时候还会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呢？也许是一部电影，也许是你曾经所经历的一个事件，或者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所遭遇到的事情。而这些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所带给你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呢？是喜，是怒，是哀，还是乐？美珍在这个礼拜里面啊，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的朋友在电脑上传了一份 email 给我。那这一份 email 里面有一篇小小的，我们可以说是文章吧，哈。他就这样说道，他说人呢、在25岁之前我们都在做些什么呢？读书、游戏，似乎不需要为生活烦恼什么，真的很像是人所过的生活。之后的30年，为了自个的生活，为了家人孩子，为了房子车子，似乎就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停下手边的工作，只因为当初这30年的时间是借来的。好不容易退休啦，实在是很想要好好安排自个的生活，因为年轻的时候为了工作被迫要放弃许多可能是我们想要去的地方、想要做的事儿、想要完成的梦想。而现在退休了，总算可以一一去实现了，但是又想到薄薄的退休金还是必须要节省一点才好。而且呢，有许多的父母亲为了不忍心让儿女的负担加重，就只好帮儿女啊看看房子、带带孙子、陪孙子玩玩你丢我捡的游戏。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这样子一段分享你心里面是不是很认同啊？我在想，这篇文章的分享似乎道尽了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他的无奈，而且呢，你真的也会认为说，现在年轻人在25岁以前，他们过的日子才像是人所过的日子吗？我觉得不尽然。我反而觉得现在有许多正值青春豆蔻年华的朋友，过得好苦，过得好闷哦。所以像那种流行歌曲啊，高唱闷啊，或者是最近有点烦，有点烦，有点烦，这样的唱片啊，销售的都非常好哦。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才是让我们到头来不会觉得好无奈，却仍然很有看头的呢？什么样的生命才是真正丰富的生命呢？这是美珍最近一个礼拜因着这篇电脑上的短文就引发我，常常一有空就去省思这个问题。不知道胸肌旁的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呢？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欢迎你用传真或者是写信的方式跟我分享。我的传真是27557822，通信地址呢是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让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机会呢，一块来省思一些问题。其实我很同意一种说法，许多问题不是你不去想它就不存在，相反的，许多时候当我们开始去思想的时候，也就离答案越来越近了。你认为呢？今晚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美珍想要请他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在婚姻上面所经历的故事。胸肌旁的好朋友，不知道这会的你是结婚了呢，或者是正在等候一份梦寐以求的婚姻关系？想知道节目当中这位来宾他是如何在等候婚姻当中仍然可以活得很健康很喜乐呢？想知道上帝是如何在他40岁的时候赐下一个让他很享受的婚姻关系呢？想知道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收获呢？好，先卖个关子，我们在一段优美的音乐之后一块来分享今天节目当中来宾涂淑美牧师他的生命故事。
Thank you.
按照惯例呢，在音乐之后，我们要邀请节目当中的特别来宾来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啊。涂淑美牧师啊，就请您在这跟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这次当中来跟你们有一些啊聊天哦，啊讲我的自己的一些结婚的经历啊。我目前是在林友堂担任牧师的职分，很高兴见到你们。
是，刚才我在说到啊，邀请到今天有一位牧师要来到我们当中分享的时候，可能大家听这个名字还没办法意会说，哦，这个牧师是一位女性的牧师啊。那这也是云彩飞扬节目当中第一次邀请了一位女性牧师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您的故事。那当然，所以在一开始可能我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是涂牧师，您是在什么时候被安立在成为教会的牧师
啊？我是民国84年3月12号被安立为牧师的。
在这里又想到一个问题，我们通常知道说牧师在教会里面要牧会哈，他必须要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哈，基督徒们他们可能在心灵里面的需要，生活当中如果有困难，他们也会来找牧师。那您是一位女性的牧师啊，我们知道今年你3月份才结婚嘛，在之前这段时间，您是84年被爱慕的，到今年应该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四年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可不可以稍稍跟我们谈一谈啊？身为一个女性的牧师，在牧养教会的事情上，有没有一些压力啊，或者是碰到一些困难？
我想女牧师在教会里面牧会呢，当然压力跟那困难是非常多哈。但是通常来讲啊，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就是说我领受到可能有什么样的神托付我要怎么样来做哈，什么样的计划，但是好像我的会友还没有办法了解的时候呢，那时候也是一种压力。还有包括就是说教会面对到的就是人的需要我发觉有时候我在陪他们走过的那个过程当中呢常常会有很多的无奈那当然很多人呢，我们看到他生命不断在改变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回馈，但是那个压力呢很快就会过去哈。如果我靠着神的话，然后跟他们慢慢陪着他们走，我同样会感受到非常快乐的一面
从那个牧师您这样分享，就是说在至少在这样一个四年的牧会当中您算是用一个非常喜乐而且积极的心在面对你的侍奉，即使弟兄姊妹可能在您的决定或者您的看见上面不一定是马上跟上的脚步，可是您都还是可以陪伴他们一起来慢慢的走，慢慢的做。
在教会当中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教导他们对圣经的认知，还有呢对他们困难有时候他们面临到生活啦、工作啦，还有他们的感情、家庭各方面的困难，那么通常我都是抱着一颗心，就是陪他们走一段路我会跟他们讲说，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时段里面呢，是让我们更信靠他的时候，所以通常我会陪这样的家庭或者个人呢陪他们走这样一段路。
这样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面对，因为您个人是单身有的时候面对，您刚才说面对到像情感方面的问题那如果说今天您是一个就是有婚姻生活，可能你更能够体会在婚姻或者在感情上面的一些难处，知道怎么帮助他。但是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单身的牧师所以是不是有的时候您自己也会觉得说自己一个人面对这服事很孤单，有没有这样子的光景过
我想有的。尤其我早期在牧会的时候，因为我还不够老练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建立那自我的那个认知呢都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呢，那当然会有很多的压力但是慢慢我会发觉说，当我靠着神努力在陪着他们走的时候，我看见到那个果效就出来了，然后会有对我的信任一天比一天高当我在跟他们互相一起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也经历到祷告是有大功效的，而且经历到神帮助他们，让他们经历过那种我们可以说死因幽谷他们就更跟神跟我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所以啊，想起来是蛮享受的。
是是是，我觉得林友堂的弟兄姊妹也很有福气啊，跟一个这么乐观、这么积极的一位牧师在信仰当中一起来前进。那谈到这里呢，就想请教牧师，就是您自己啊，在信仰当中有这么多年的侍奉经历，再往前推，就是您啊，我们也知道您后来曾经在美国里面啊有进修过，再往前推，就是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就是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信仰的？
啊，我是民国74年呢10月开始进到教会，但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呢，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住在教会的宿舍里面，可是那个时候我对神还不是很认知，可是那个福音种子已经进来了。直到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东吴大学，那我曾经去参加过团契啊，可是大概半学期我就跑掉了。那个时候呢，我经历一个感情上的那样的一个困难，因为当时候呢，我有一个男朋友，那你知道当时我对神还不是很认知，当然是男朋友至上了。礼拜天呢，我当然就去约会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发觉我没有办法真正走进去神的里面。直到民国74年啊，我民国74年3月呢，啊，发生一件非常重的事哈，就是我订婚4年多的男朋友呢，也就是说我们交往了7、8年啊，这样很深的感情，在民国74年3月，我突然知道他却另外有一个女朋友。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那么整整有直到民国74年10月呢，人家介绍我来到林友堂。那时候的牧者呢，他们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的家庭是开放式的家庭，所以我就来了。来了以后呢，我突然感受到，就是我以前就是高中时候住在教会里面那种温暖的感觉，哎呀，整个让我觉得只有神是最好的，然后让我有一个非常大的觉悟，我知道男女之间的感情其实是很有限的。那么我开始真正走入到神的里头，而且呢我愿意追求我就开始有一些灵修的生活，而且我非常乐意去到教会所有的团契。我记得当时候我们有一个青年团契呢，哎呀，我人家开同工会呢，我不是同工，我也跑去了，因为我根本还不了解教会整个的情况。但是呢，当时候我唯一想到是神才能够帮助我，所以当然我有一段时间是不是那么容易就去摸到神，但是在我的整个的信仰过程当中，那段时间里面呢，我是很愿意，而且我觉得只有神能够帮助我，而且好像是一个人在大海当中呢抓到一样东西，就紧紧抓住那个样子。
是，刚才涂牧师你有谈到说，因为是一个感情的一个挫折哈，让你真实的去遇见这位上帝。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说，通常我们女孩子在情感上是非常丰富的，在面对一个感情上挫折的时候，其实那种受伤的感觉非常深当然有的时候信仰可以帮助我们暂时抚平内心的那种好像被伤害的感觉。可是刚才您有谈到说，您之后就比较钻研在读神的话语，甚至于参加教会的侍奉。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去的伤害，就是在那个情感上带给你的伤害，是不是还是常常会进到你的一些生活当中，进到你的心灵里面？那你又是怎么样去面对？
对的，刚开始早期1、2年呢，我常常会觉得我是非常的冤枉，而且我觉得我很单纯，我是一个乡下女孩子，也是非常的怎么讲，我不会想要去害别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所以刚开始我对神，虽然我一边很努力的追求，但是在我的里面呢，常常那个伤呢，当它浮现出来的时候呢，我还是会非常的难过但是神非常的奇妙，他当2年以后呢，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呀，神原来是用这个伤让我体会人的痛啊。因为我以前太单纯了，像我的同学来跟我讲他心灵的创伤啊什么，我没有办法体会，我总觉得那个人不好就把跟他离开嘛，干嘛你还要那么难过干什么呢？但是直到我受到这个创伤以后，有2年的时间我在那里反反复复，在那里一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知道那种被弃绝的痛苦，那我才能够真正帮助人呀！我那个时候开始感恩。
是哦，这个两年的时间也有、嗯、也有它的一个时空上面的一个距离啊。那另外想请童牧师，不知道您介不介意问，就是、说当年您在发生啊、就是所谓的情变啊，就是感情上受到挫折的时候，当年您是几岁？
啊，我那一年好像是二十六七岁，我记得
二十六七岁嘛。
对，
那我们也刚才在。我在做引言的时候也介绍说，事实上您在今年就是40岁的时候神赐下一个婚姻给你啊。那美珍在这里有个问题，就是问说26岁到40岁中间的过程当中，有这么长的一段单身的生活，甚至于你啊，我们要面临的就是所谓适婚年龄，然后过了适婚年龄，来自亲友啊，来自自我内心的，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压力。那您当时这个过程当中，您又是如何面对啊？来自于亲朋好友，包括自己对自己的一些压力。
呀、yeah, ，我想一般人会认为适婚年龄当然就是24岁左右啦，或者说30岁以前哈。那刚开始我也有那样的想法，可是很奇妙，就是我相信上帝给我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因为当时候我受到那么大的创伤以后呢，我突然发觉到说。人跟人呢，其实都是这种感情都是很有限的。好、啊，那当我回来牧会，尤其是我回来牧会之后呢，我应该讲说，在牧会过程当中非常的孤单，啊，再加上自己还不够老练的过程里面呢，我很盼望我是躲在后面的，我很盼望我有一个啊丈夫呢是在前面可以让我依靠的。所以有一段时间哈，就是我回来牧会的3年的时间呢，啊，我很盼望啊那位白马王子赶快出现哈，甚至我求神说，我有跟神立约哈，我当初呢就跟神说，我的婚姻一定是要你允许的，而且我不再用我的方式，不再用我的喜好去追求哈，所以虽然那个时候我觉得啊。我很需要有一个弟兄来帮助我，可是我仍然觉得他在神手中。可是那3年当中呢，真的是反反复复，因为很多的压力临到我，包括我的家人，我的母亲常常他会认为说，你干嘛呀，你年纪已经大了，为什么不赶快结婚呢？好，那我的亲友常常会问说啊，尤其他们没有信主，他们看到我就会问说，哎，你的上帝如果帮助你，怎么到现在你还不结婚呢？那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哎呀，我真的是很累，我需要有一个丈夫来成为我的头哈。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面，神没有应许。那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刚好我去美国的退休会，那个时候我对婚姻有一点，因为我跟神应立约的，但是呢，却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疲惫啊，神好像都没有应许，都没有垂听，不是没有应许啊。但是呢，在那样有一个退休会当中呢，我领悟到神告诉我40岁。那从对，那一次很奇妙的是，我自己都觉得，哎，有一个意念在我里面告诉我，当我为我的婚姻祷告的时候呢，神一直一个意念说40岁。可是我觉得，哎，那个会是真的是来自神吗？我觉得我一定要知道哈。那很奇妙的，就是我回到台湾以后呢，有一个姊妹就请我到她家吃饭。那有一个姊妹呢，她是我们教会很早以前的会友，她已经很久没看到我了。那她一看到我就问我说：“哎呀，淑梅啊，你结婚了没有啊？”我说：“我还没有。”哎，她说：“哎，我在想哦，神会不会让你40岁结婚呐？”啊，我吓了一大跳哦，我的脸色大概很难看呐、啊，那种是很惊讶的。我就一直问他说：“你怎么会说40岁呢？”那时候我在求印证，我说：“主，求非你告诉我，你让我非常的清楚啊，有一个人啊，有一个印证，我真的是你告诉我这40岁的这样的一个成就。”那个姊妹就说：“哎呀，因为我看到啊，校园有很多的姊妹都很爱主啊，神都让他们比较晚结婚，所以我就在想，神会不会让你40岁结婚？”那时候我大概是33、34岁吧。呀、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这样讲，他很不好意思，他想说：“哎呀，还要让我等那么久。”但是我知道是出于神，从那个时候我很深信神在40岁会成就，就是让我会显明出婚姻出来。那 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还是反反复复，我想人都是这样子，当我很孤单的时候，当我的事工压力很重的时候呢，哎，我就开始会想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早给我呢？那你到底是要谁呢？你要给我哪样的人呢？到了快靠近40岁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想说，主啊，那你去哪里找一个这样的人给我呢？因为我跟他立约是要一个传道人，而且一起同心服侍神的人。
是哇， yeah. 听到就是图牧师这样分享，觉得很有趣。我相信你刚才之前谈到的那段过程，就是那种孤单， yeah. 那种为自己婚姻祷告的那样子一个经历， yeah. 可能在双击旁许多已经到了适婚年龄的基督徒的朋友们，不管是弟兄或者是姊妹， yeah. 可能都跟你有相似的那个境遇啊。
Mm-hmm.
但是你刚才说，因为你很清楚知道上帝在40岁的时候要把婚姻赐给你，也透过教会的姊妹从他的领受哈、给你的一个印证。报纸上面，我从报纸上您的报道上面看到说，其实在这段过程里面有很多的追求者，你不是都没有机会，是都有机会啊。
是的。
而且但是当你想要进一步交往的时候，好像你在祷告当中，你在那样子一个寻求当中，你就清楚知道不是这个人。那能不能谈谈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去跟神祷告，怎么样去印证说这么多的机会，有这么多这些人相信都是不是不好的人哦。那您是怎么样去清楚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你的带领？
刚开始我进神学院的时候呢，我有一颗心是认为我装备是第一，我要为神工作，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装备，所以当时候我不考虑婚姻。那么曾经在神学院里面也有追求的弟兄哈，甚至是我的学弟，就是一起在读神学院的，但是当时候我一祷告，我知道我们的意向不一样，因为我的意向呢是一个真正能够服侍神，跟我一起同心同行的那样的人。所以通常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是把婚姻交给神的，我说我这段时间我不愿意要有。那么到了我出来服侍，刚刚我说过前三年的时候我很着急，我很想要有，但是神没有给我，但是神给我那样的应许，就是40岁他将要成就。那么过了三四年以后呢，陆续都有弟兄哈。那甚至呢，有些弟兄是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说可能我已经心动了，我在想说，哎，可能我们可以进一步，或甚至对方也表达了哈。那但是神非常奇妙，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如果立志寻求他的旨意，神是会让我们清楚的。通常都是在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了，然后呢想要答应他了。就在那个情况里面呢，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会里面呢，我的心里面非常不安，不安到有时候晚上没办法睡觉。然后我就只能做一个祷告，说主啊，我就再把我的婚姻主权交还给你。通常我这样祷告以后，我的心灵就非常平静。那在那种平静的过程里面呢，很快的，很奇妙，那个人好像就会从我的身边被带走了。所以经历过几次以后呢，我最近就是说最靠近我结婚的前一两年呢，其实也有一个机会，就是可能我们都已经谈论到要婚嫁的问题，但是我仍然是那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如果嫁给他是有祸了那样子，所以我还是顺服，我跟神说，我还是把我的婚姻主权交给你。当然呢，那个时候会像一个小孩子，你知道小孩子如果他要吃冰淇淋，他身体不好咳嗽，妈妈不给他吃的时候呢，他会拳脚打拳踢啊，
拳
对对对，就是
耍赖，
他会耍赖的。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是耍赖的啊，我里面我祷告了，我说我把婚姻主权再度交还给你，但是在我的内心里面我是很不愿意，我还是会好像那个小孩子一样，妈妈把他硬抓回来，他要玩的地方不让玩哦，很危险。但是呢他拳打脚踢的时候呢，神还是忍受我的拳打脚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知道神爱我，他保护我，他甚至让我感受到说，神爱我爱到一个地步呢，他不忍心让我被人磨。我们知道婚姻呢，如果在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结婚呢，可能是很大的磨练。但是神让我感受到他爱我爱到底，他宁愿自己来造就我，而不是让我在那样的一个受伤的当中跟人在磨练。所以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有时候是我们要的， 我们眼睛看的，我们喜欢的，很谈得来，也觉得说，哎呀，是可以啊，一生托付的。但是我相信，只有神知道我们是不是适合的。
是，我想听到涂牧师这样分享，觉得也是一个不容易面对的，因为你明明清楚知道神要在四十岁的时候赐给你婚姻，可是。好像每一次机会来说神就说 no 不是、或者说他不是那么适合你、每一个机会来的时候你都那么清楚，然后在跟神拉扯的过程、你又必须学习顺服啊，对你来讲是一个不一样的学习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今年三月份神果真在你四十岁的时候把这样一个婚姻赏赐给你、您个人的领受是最深刻的、但是我觉得不一样呢、就是从报道上看到就是说您是跟这位对配偶您的配偶认识五个月、就开始进到礼堂了。之前花了七八年的感情去营造出来的那个婚姻都不保险、为什么你能够在五个月的认识当中就毅然决然要嫁给这位传道人？我想这是听众朋友都会很好奇的。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听听您在这个婚姻上面所经历的故事。
用我的全心，用我的全人，用我的在地上。
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美珍。今晚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美珍为您邀请到了林友堂的牧师涂淑美牧师啊，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个他自个在婚姻里面在情感上面所经历到上帝特别的带领。刚才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花了一点点的时间啊，就了解了一下，其实涂牧师他在年轻的时候，也就在26、27岁的时候，他经历过感情上非常大的一个挫折，就是跟他相恋有4年，而且订婚有4年的时间的这个应该讲未婚夫哈后来发现了这未婚夫原来还没有结婚就开始有那个订婚之外的婚外情哦，所以这样子一个打击带给涂淑美牧师在生命中很大的一个伤害。不过上帝也透过这个伤害把他带到了基督信仰当中，使他有非常长的时间很热心在教会里面侍奉，而且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机会来装备。更美的就是也因着这样的缘故哈，涂淑美牧师愿意把他未来的岁月奉献在神的面前。我想当年26、27岁的时候，在受伤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今天他会成为一个教会的牧会者，就是神真的非常奇妙的带领而且涂牧师也谈到，在那个牧会的过程，在服事的过程，当然我们人特别是女孩子都会觉得孤单，需要一个肩膀可以靠靠。不过涂牧师刚才说到，他说他在婚姻里面跟神立了一个约，那就是他希望他的婚姻是出于神的允许，是出于神的带领。因此即使在他的整个的寻求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好像有很多的机会，可是神都很清楚地告诉他不是不是不是，所以他也就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不过上帝曾经在美国，他在退休在一个进修的机会当中向他启示，就是40岁的时候呢，神要把这个婚姻给他40岁的时候果然神把一个婚姻给他了，也就是在今年的3月27号你们在卫理堂举行了婚礼不过我想在这里呢，我要代替许多的听众朋友问一下牧师一个问题当时交往了7、8年的男朋友都在感情上是这么让你没有把握，最后伤害你，让你在这个情感上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惨痛的教训，怎么可能在认识这位对象就是5个月之后就进到婚姻了。而且我要特别说明涂牧师的对象就是云彩飞扬在去年的7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采访过的一位姚宏吉传道姚传道，他是在就是晨曦会里面侍奉，曾经他有20多年在毒品当中打滚，进出监狱有6次之多，而且他在学识方面，在他的生活背景方面，甚至包括他个性方面，可能跟涂牧师都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这样的东西居然在5个月之内涂淑美牧师决定嫁给他成为他的妻子。我想很好奇，有很多的问题想问涂牧师，是不是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中间的历程
刚开始呢，那个刘师母那刘明和牧师的师母呢，他说要跟我们一起吃饭那我是抱着是我刚开始就排斥的，因为我觉得不可能，一方面学历，一方面他的经历呢，那是我没有接触过的，我觉得可能跟我是不大可能的。所以第一次我们见面吃饭的时候我看他非常的老实，坐在那里也不大讲话的那后来我觉得吃他一顿总是该给他一点讲话吧，那我就问他说你讲讲你的见证那他就开始讲他的见证。当他在讲他的见证的过程里面呢，我发觉他真的是有生命的一个弟兄，而且他那种服侍主那种坚定让我非常的感动。可是当时候我还是认为我们是不相配的，所以我认为我是来帮人家看丈夫的我想教会有很多的姊妹呢，他们可能也是适婚年龄的，那他们其实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可以服侍神的弟兄，所以我就想说我就抱着这样的心来。那么后来呢刘明和牧师就陪着他，还有吴伟杰传道他是多家的团契的负责人我们4个人一起吃饭那刚坐下去我们去一家海产店，刚坐下去的时候神的灵在我里面有一个意念他竟然在我里面说这个弟兄是很有担当的。我那时候 以为我听错了，可是那个声音第二次跟我说话，他说这弟兄是很有担当的。那我那时候我就从头到尾看他一遍哦，我想他有什么担当呢？都不大爱说话的哈、哦。那甚至那次啊，在饭桌上呢，他更没有什么说什么话。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当我们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很简洁扼要的，就是把那个问题就能够说出来哈。那我的印象就是这个弟兄呢，啊，他不是啊一个很表现他自己的人，但是他是有东西的人。但是我还是不觉得说他是跟我啊会有以后会有
结交集、哎、
对对，那个时候我没有那样的想法。但是就在啊刘明和牧师送我跟送吴维杰啊传道回去的路上呢，我们就在路上唱诗歌。那我记得那时候呢，刘明和牧师就唱他们的团歌哈。那快唱完的时候，我心里面自然就浮现一首诗歌，是《奇妙的双手》。那我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想到说我在大陆传福音的时候，《奇妙的双手》一教的话，他们都很快就学会了。所以我在想说，等刘明和牧师唱完的时候，我就来请他们一起来唱《奇妙的双手》。那就在刘明和牧师唱完以后呢，我还没有讲话，那吴薇姐的传道就马上说，哎，那个奇妙双手你们会不会唱，我们一起来唱哦。我那时候突然有一个非常大的领悟，原来啊神在我们当中、嗯、啊，我说神的灵一直都在我们当中，在从我们刚开始吃饭呢，神告诉我说这个弟兄很有担当，到现在我们唱诗歌，我才发觉其实神好像是真正的媒人，是那位神哦，啊，上帝一直在那里做那个让我们同心的工作哦。那时候我有一个领悟，我知道这件事不是别人的事，是我的事了，但是我不敢说。我回去呢非常的挣扎，我每天晚上没办法睡觉，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哈，每天清晨每天晚上神就是很感动，我要来为这件事感 来祷告嘛。可是我跪下来我都跟神说，主你饶了我，我没办法。我甚至到一个地步，你知道我们女孩子嘛，我想说神你用这么多年来磨练我哦，你应该是给我的是一个啊各种方面学历啦啊灵命啦各种方服饰都应该是比我高的人呢、啊、你怎么会是一个这样的人呢？那时候我对他还不是很认知，所以我每天都是拒绝的。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呢，我每天都跟神说，主啊，我甚至说，主啊，我嫁给这样的人，人家会不会笑我？你看我们常常就是用我们的眼光在看一个人，然后用外面的那个外貌还有包括他的学识在判断这个人。那我想我当一个牧者那么多年，我以为我已经没有这个了，可是当真正发生这样的事的时候呢，我才发觉我还是用那样的眼光在看这个弟兄。那么到了第五天清晨，我记得那天一大早神把我叫起来，我就在那边祷告。那时候神开始开我的眼睛，这个眼睛是心里的眼睛，他就让我啊看到一段经文，就哥林多前书一章26-29节。哥林多前书一章26-29节，他说，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羞愧，我觉得我是一个牧者，我牧会多年，可是我仍然用世上的标准，用一些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弟兄。那时候我真的是有一个悔改哈，我就跟神说，主，我知道我自己是错误的，但是呢，主你怜悯我，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样来接纳这位弟兄。那接着神就给我一句话，那句话是在《使徒行传》4:13。那时候彼得跟约翰呢、他们是渔夫啊，跟随耶稣基督有3.5年的渔夫。当时候他们好像那时候讲到说，他们被圣灵神的灵充满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有口才。那么彼得跟那个约翰还被抓到公会去哈、当时候一讲到就5000人信主啊，那被抓到公会的时候呢。 那个彼得当时候人家就形容他们，我来读一下哈，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就这样的一句话，我整个降服下来。我知道其实那些早期跟随耶稣基督的，其实很多人是没有学识的渔夫哈。但是当他们跟随了耶稣以后，那个智慧、那个胆量、那个口才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开始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说神，我不知道你未来怎么带领，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我陪这位弟兄啊，来帮助他一辈子，因为妻子的角色是一个帮助者，那么我愿意顺服。但是主，我实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你自己带领。那很奇妙的，那天晚上呢，我们的姚弟兄也就是姚传道呢，他就打一通电话给我。那时候因为我先领受神呢，所以我对他是非常客气的，然后我也很就是很有耐心的跟他讲话。那以后呢，他就时间一到他就会打电话给我，而且到现在为止每一天他没有间断。就是我们结婚，因为他的服事是在苗栗，所以那每一天呢，他十点或十点半呢，他一定会打一通电话过来。这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是很感恩的。那么那个顺服以后呢，我就决定神要我嫁给这个人是不会错的。我当时候只有一个想法，神你不会错，我相信你。那么后来我就跟他开始，我们有见面，我们开始约会。那每次我担心的问题呢，每次他就给我解答。后来我跟他越相交了以后呢，我就越发觉他实在是一个宝贝。他刚开始我很担心是我们的学识不大一样，我们怎么沟通，或者我们的信主的年龄程都还不一样哈。他信主才将近四年，服事也是刚起步，所以我刚开始有很多的担忧。可是很奇妙的是，我们每次谈话呢，我就发觉他实在是一个很有内涵的弟兄。他很严谨，但是呢他也很活泼。其实他跟我在一起呢，他越来越活泼哈。那他很坦白，他是一个非常痛恨说谎话的人。那所以呢，我们在一起越久有时候有一个笑话哈，刚开始我是很不甘心的，所以我就在想，神啊，你既然要我嫁给这个人，但是呢我就来拷问他我想我问他一些很难的问题如果他答错的话或者答得不满意，我就跟神说，你看嘛，都是你我就要跟他有一点好像要跟他再争取然后呢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吗那个妻子呢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那么你有没有一个理想的那样的一个妻子的形象在你里面？那他就很坦白跟我讲说，当然我们都有一个很理想的那种形象在我们里面，可是我在想，那样理想的人跟我遇见了，不见得是真的是神要给我的，也不见得是适合我的。他说唯有神配合的在圣灵里面来协调的婚姻才是最好的婚姻。当时候我一听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反驳他那我就继续问他，我说那你希望你的妻子怎么样来帮助你？他说我希望呢，我的妻子接受或者说能够理解我的服事。那我就问他说，你觉得说你要具体的你要具体告诉我一个妻子要怎么帮助你。他说因为我们的工作很特殊，他到目前为止呢，他们都住在苗栗嘛，他的工作在苗栗，他是跟他在苗栗戒毒村，然后呢跟那些弟兄住在一起的，一起生活的。那他每一个礼拜只有两天假，那他就跟我讲，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只有两天假他就跟我说，如果我回到家里，那么村子里面的弟兄发生问题打了电话给我叫我回去的话，我会马上就回去。我在想他大概想一般女孩子没有办法接纳他这种工作形态。我一听我却非常的安心，我就告诉他，是的，我能够理解你的工作形态，那么跟我一样我如果是一个妻子的角色，但是我的丈夫呢，当我煮饭煮一半我丈夫等着吃饭，可是我的会友发生问题的话，我说我仍然会把那个煮饭的工作放下，我马上会出去的。 哇，他一听呢，他也很安心。那么我也很安心，因为我相信一般人对妻子的角色有要求，一个做丈夫的，如果他不是一个全心服侍神的人，他没有办法了解我们的形态。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慢慢去接触。那更好玩的是，我们才发觉我们有很多共通的理念，共通的经验，包括我们对神的经验，很多都是很类似的。那包括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很多也是类似。有一次我请人家来吃饭，那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我们那个鱼啊，那我想我们的会友都知道我喜欢吃鱼头，但是我也想大部分的人不喜欢吃鱼头嘛。那天呢，我就看一看大家哈，我说啊，大概没有人跟我抢鱼头吧，我就把鱼头要夹了。结果他的朋友就跟我讲说，你弄错了，你丈夫喜欢吃鱼头了。那我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哎呀，原来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包括他喜欢吃鸡脚，我们都是的。那后来也包括到我们对服侍的观念，哎呀，那是非常相通的。那他也是一个很平实的人，跟我一样，就是我们都是很脚踏实地的，我们不是那种很想要做多大的事工，但是我们很希望就是在神的里面的那样的人。
我想听到这里就觉得你们的婚姻这样从开始从认识带挣扎，我想可能谣传到在他的面对这样子面对你的时候，可能他也有他走过的心路历程，但是慢慢越走越走越走越接近，虽然从人的眼光来看，外在条件来看，就是你们在学识上面，就是在世界的眼光来看，学识上真的有很大的悬殊哈，但是在你们的心灵里面却是那么的接近，甚至于你刚才说上帝是不会错的，我觉得上帝做这个美真的是很美啊，听你这样一路这样分享下来。但是刚才我们在分享当中就是有说到您因为到了适婚年龄，其实母亲会给你很大的压力嘛，然后可能周围的亲朋好友啊，他们也会觉得说啊，难道做牧师就不要结婚了，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好，今天有婚姻了啊，那请问您的家人怎么样来看待一个跟你这样子背景那么悬殊的一个对象，母亲怎么看，亲朋好友又是怎么样来反应，甚至包括教会弟兄姊妹又是怎么看待
啊，我的亲人呢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的妈妈呢，她想到我那么多年了一直在等候，所以他知道我有一个对象以后呢，他采取的那个态度是比较尊重我，就是看我怎么样来接受就好了。我的家人也是一样的，他们认为我的兄弟姐妹呢，他们也想我的姐姐或者我的妹妹已经等候那么久了啊，他们知道说我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性质，所以他们也盼望说啊，就是我找了一个是跟我一样同心的。当然早期我的妈妈可能会比较担忧，她会认为一个传道人他能够供应你什么呢，或者他能够给你什么呢，但是呢现在我相信我的家人都看到那样婚姻的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所以他们应该没问题。那么我的弟兄姊妹，尤其我牧养的弟兄姊妹哦，他们刚开始有那种跌破眼镜的感觉，他们没想到我们的牧者他怎么会去接纳这样的一个人，可是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后来我就告诉他们我的一个心路历程，他们转而非常高兴。所以当我在卫理堂结婚的时候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尽很大的能力去帮助我布置，帮助我整个婚姻婚姻过程，就是结婚过程呢，那个典礼所需要的包括我们的吃的东西都是我的弟兄姊妹帮忙的，我自己倒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
就是专心做新娘子。
对对对，他们就这样跟我讲。
是，那从这里可以就知道说，在婚姻，在这样一个婚姻的关系上面，你不只从上帝那边得到了应许跟祝福，也从家人、母亲，包括教会整个弟兄姊妹，也在行动上，在整个的心灵里面，他们也给你很大很大的祝福啊、我觉得这是很蒙福。我在刚刚在谈的过程，我偷偷瞄了一下报纸上说，事实上姚弘吉传道在他祷告的时候，他也希望他另外一半是传道人、那您刚才也在节目前面呢说，您跟神立约，希望将来你神所给你的这个对象也是一个传道人。上帝实在是成就我们祷告的主、真的好高兴。好，那现在看看时间已经接近尾声，我想在这个最后呢，还是要请节目中的来宾啊、针对您自己走过的路程，给予收音机旁可能有相似的一个经验的 弟兄姊妹，或者是在婚姻当中正在等候的这些朋友们给他们一些您的鼓励。特别我想牧师您自己是晚婚嘛，就是过了适婚年龄这么多年之后您自己得到了婚姻祝福，能不能就请您针对在收音机旁33岁以后还没有结婚的男生女生给他们一些您的勉励，怎么样在这当中去等候，怎么样去过现在的生活。
我想在人的眼光里面有适婚年龄，在神的眼中是没有的。那我对婚姻有一种看法，是认为说不管我们年龄有多大，但是我们要相信神虽然会延迟，这个延迟是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的，但是神不会太迟。所以到后来我对婚姻有一种看法，是神你什么时候给我那是最好的。好，那所以我盼望就是说收音机前的已经30几岁的弟兄姊妹呢，也许你们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多的着急，可是我觉得说你们要等候。我所谓的等候就是说，当那个真的来了当神真的要给你的那个礼物来的时候呢，你很快就会清楚了。那如果说你现在你在单身的时候，你能够把握你单身的时间，你多充实你自己，或者多交一些朋友，或者多去使自己有很多的技能，那么对以后你的婚姻是非常大的帮助。我自己真的是要忠告这是一个忠告，我很感谢神没有在我第一次的那个婚约里面让我结婚，因为那样的结婚对我是很不好的，那时候我都还不够成熟。那么再来呢，神没有在我过程当中去寻求那些人呢，让我就是不听神的话就去结婚了，我相信那个婚姻也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呢，我感谢神，就是说神让我在这个时候呢，也就是我的生命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我更成熟了，我的丈夫也成熟了，我们两个遇见，那么我们的生活是非常享受的。尤其我们现在的婚姻生活呢我觉得我们非常的同心甚至我常常跟我的丈夫说，我们好像哥们一样好像非常的贪得来我们也非常体贴对方那彼此帮补这是很美的婚姻生活，那神真的不会错。所以不要急我们宁愿慢一点，但是我们要等候那个神真正祝福给我们那一位那神不会错的啦。
谢谢涂牧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你的故事，分享您在婚姻当中走过这一段坎坎坷坷，当然到如今是康庄大道了，真的也在这里祝福你在未来的婚姻生活当中蒙恩更多也能够上帝透过你的婚姻去祝福更多更多在婚姻当中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
是好，那在这里呢，我想也要在此美珍也要跟收音机旁的一些未婚的这些朋友们来互相勉励我想刚刚涂牧师有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他在祷告当中他跟神立约，那就是婚姻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允诺的婚姻才是最圆满的婚姻所以帮助我们有对上帝有信心，相信上帝要给我们的是最适合我们的，而且呢是可以让我们享受在其中的。好，那今天节目已经到尾声了，美珍要在这里呢谢谢收音机旁的朋友陪我们一起共度这将近60分钟的时间。当然今天我们还是要把涂牧师他所分享的见证故事送出5卷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所以呢如果您觉得今天的故事对你有很大的鼓励，你非常喜欢喜欢拿来重复再聆听，或者是送给在身边的朋友都可以那您可以跟我们联络，您可以用传真的方式传真的电话号码刚才的节目的前面呢我报过，我在这里再报一次，就是2755782227557822。那另外你也可以用写信的方式写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然后信封上注明给我美珍收，或者是写上云彩飞扬节目收都可以。收到你的前面5位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就会把这5卷的卡带分别的送出去。那如果你在名额之外的话呢就不好意思了，因为我们每卷要着收成本60元，所以在这里先说清楚哈。好，在这里要谢谢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要在这里跟涂牧师我们一块儿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说再见咯。
再见
愿上帝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在你未来这个礼拜的生活当中有信心，而且呢对自己有自信，而且呢活得好，真正的好。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的节目中再见咯。
我是空谷的回忆， Thank you.